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歌颂你。
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敬拜歌颂你，
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
这个是一件几咁蒙福的事。
谢谢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让我们可以来朝见你，
让我们可以来朝见你，
来亲近你，
来亲近你。
在教会我们与弟兄姊妹有相聚的机会，
在教会我们同弟兄姊妹有相聚的机会，
我们可以彼此的劝勉，彼此相顾，一起的守望。
我们可以彼此劝勉，彼此相顾，彼此守望。
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之上，
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过犯，
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过犯，
为我们舍命流血，
为我们舍命流血，
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把我们带进光明的国度，
将我们带入光明的国度，
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将来有份于你荣耀的国度，
将来有份于你荣耀的国度。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是何等的恩典。
虽然这个世界带来给我们很多的冲击和不安，
虽然这个世界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冲击和不安，
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绝对的平安和稳妥，
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绝对的平安和稳妥。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磐石和山寨，
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和山寨，
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高台，随时的帮助。
主啊，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来度在世世寂寂的日子。
主啊，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来度过在世的日子。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地上常常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亦都求神帮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常常讨神喜悦的生活。
每一天与主同行，遵行你的旨意，
每一日与神同行，遵行主的旨意。
让我们的眼目时常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的眼目时常定睛在你身上。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那里我们必能见光。
主啊，这个时候求你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在这个时候求你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
除去我们的软弱和亏欠，
除去我们的软弱和亏欠，
用十字架的爱再来打动我们的心，
用十字架的爱再来打动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再一次的快跑跟随你，
好叫我们再一次快跑来跟随你，
常常活在你的爱中，
常常活在你的爱中，
享受你的同在，
享受你的同在。
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我们也求主你恩待你的教会，
我们求主你恩待你的教会，
在地上忠心的传扬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在地上忠心的传扬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把世上的灵魂带到你的国度，
将世上的灵魂带到你的国度，
来完成你的托付，
完成你的托付。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
圣灵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也求主你洁净你的器皿，
主啊，也都求你洁净你的器皿，
使他传讲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
使他传讲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
求主祝福我们的聚会，
求主祝福我们的聚会。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
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首先在主里面向各位问安，
首先在主里向大家问安，
愿主的恩惠平安喜乐与你们同在，
愿主的恩惠平安慈爱与你们同在。
感谢神今天早上给我机会与弟兄姊妹一起思想神的话，
感谢主今早上给王弟兄这个机会同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
也谢谢洪长老一直的鼓励我，叫我分享神的话，
亦都感谢冯长老一直来鼓励王弟兄来分享主的话。
我不能再推迟了，
是不可以再推迟。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想祷告，
这段时间一直思想和祷告，
究竟要跟各位分享什么信息，
究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呢？
结果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结果神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要分享约翰福音第四章，
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章，
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章，
相信各位在不同的机会都有听过耶稣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故事，
相信大家在不同的聚会都有听过耶稣在井旁和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约翰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有时我想，为什么约翰要将这一段说话要记录下来？
究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来研读？
究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我们来读呢？
而且这第四章大部分都是讲他的事情，
而且这个第四章大部分都是讲他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就详细的来说明，
等一阵我们就详细来说一下。
我给今天早上的题目是解除心灵的饥渴，
今天早上的 讲道的题目就是解除心灵的饥渴。
我们就是要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来看她如何解除心灵的饥渴，
我们就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灵来看她如何解除她的心灵上的饥渴，
从她的心路历程怎样找到生命的意义，
从她的心路历程看看怎样找到生命的意义，
找到人生最大的满足，
找到人生最大的满足，
不单她自己蒙福，
不单只她自己蒙福，
所有住在城里面的人因她的生命大大的蒙福，
而且住在城里入面的人因住他的生命亦都大大的蒙福。
虽然从某方面来看，
虽然从某一个方面来看，
这段圣经是针对未认识耶稣的人，
这段圣经是针对未认识耶稣的人，
让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是谁，
让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 谁，
而且认识到凡是细心来到主面前的人，主一个不丢弃，
凡是让他知道，凡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一个都不丢弃，
不但不丢弃，
不单止他不丢弃，
并且使他们的心灵的深处得着保住，
而且令到他的心灵深处得着好处，
有一个价值的人生，
有一个价值的人生。
但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呢，
我们的信仰因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可以焕然一新，
我们的生命因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焕然一新，
我们可以天天为他而活，
我们可以天天为他而活，
在地上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
在地上为他成为荣耀的见证，
让我们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来思想神的话，
让我们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来思想神的话，
愿圣灵把我们带到希勒雅各的井旁有一点的思念，
让圣灵将我们带到去这个井旁来思念。
圣经在第一到第三节说，
圣经在一到三节里面说，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主知道法利赛人知道他收门徒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
乃是他的门徒，
他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
他就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
耶稣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不是放弃福音的工作。
耶稣离开犹太去往加利利去，他不是放弃福音的工作。
因为他的名声是越来越大，
因为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甚至超过施洗约翰，
甚至超过施洗约翰。
而且施洗约翰的声望是越来越衰微，
而且施洗约翰他的声望是越来越衰微。
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六节，约翰的门徒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六节那里，
约翰的门徒，
约翰的门徒跟他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去他那里了。
耶稣这个时候的工作很兴旺，
耶稣这个时候的工作很兴旺，
法利赛人也想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挑起约翰门徒跟耶稣的门徒之间的争执，
法利赛人他也都希望藉着今一这一次的机会去挑拨起施洗约翰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之间，
再加上犹太当时是犹太地是宗教的总部，
因为当时犹太是当时宗教的总部，
他们已经反对耶稣了，
他们已经反对耶稣，
所以他必须避免跟法利赛人的有冲突，
他必须避免跟犹太人产生冲突，
所以暂时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
他暂时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
来到第四节的时候，
来到第四节的时候，
约翰在这里强调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约翰他强调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
我们先在这里停一停，
要了解一下，
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简单的来看地图，
我们简单看一下地图。
犹太地是在南边，
犹太地在南边，
加利利是在北边，
加利利位于北边，
撒玛利亚在两地中间，
撒玛利亚居于 两地中间。
你看见有一条蓝色的线，
你看到有一条蓝色的线，
耶稣这样走是最直的路，
耶稣这样行是最直的路。
如果这样走的话，
如果这样行呢，
就节省了很多时间，
就可以省回很多时间。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一般的犹太人是要从南边走到北边，
一般的犹太人从南边走到北边，
他们是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
他们是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
他们宁可走更远的路，
他们宁可行更远的路，
他们绕道，
他们绕道而行，
也不要踏进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他们都不踏进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那各位可以在地图上看见红色的那一条就是绕道，
大家在地图上面也都看到红色这条绕道的线，
从犹太到加利利只走大约七十英里，
由犹太到加利利是只走八十英里，
七十英里，
七十英里，
走路两天半的时间，
行路呢两日半的时间。
如果绕道大约一百二十英里，
如果绕道而行呢就大概一百二十英里，
走更远的路，
行了更远的路，
双倍的里程，
双倍的旅程，
还要经过炎热的沙漠，
还要经过炎热的沙漠，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
然后北上约旦平原，
还要北上约旦平原，
然后到达目的地，
然后到达这个目的地，
是一条不好走的路，
是不好走的路。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
原来有一段历史的故事，
原来有一段历史故事，
自从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成两国，
自从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为两国，
两国，南国叫犹大，北国叫以色列，
南国称为犹大，北国称为以色列，
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
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
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征服后，
主前722年，
他
是被北国是被亚述来征服，
很多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
很多以色列人被掳去亚述，
以后外邦人来到他们的地方居住，
以后外邦人就来到他们的地方来居住，
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
留下的以色列人就跟外邦人通婚，
成了一个困血的民族，
成为了一个混血的民族，
他们不再是纯正的犹太人，
他们不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民族。
那回归以后，
回归之后，
南国，在南国犹太人的眼中，
在南国犹太人的眼中，
他们是不洁净，是背叛的民族，
他们是不洁净背叛的民族，
因此犹太人憎恨这个困陷的民族，
所以犹太人是很憎恨这个混血的民族，
称他们为撒玛利亚人，
称他们为撒玛利亚人。
大约主前四百年，
大约主前四百年，
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建造自己的圣殿，
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来 建立他们的圣殿，
他们有自己一套的宗教仪式，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宗教，
他们单单接受旧约摩西的五经，
他们单单接受摩西五经，
他不认同旧约其他的经典，
他们不认同旧约其他的经典，
在信仰上跟犹太人有很大的差别，
在信仰上他跟犹太人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敬拜的内涵已经玷污了，
他们敬拜的内涵已经玷污了。
在历史学家约瑟夫说，
历史学家约瑟夫说，
主前128年犹太人毁掉了他们的圣殿，
主前128年，犹太人毁掉他们的圣殿。
你可以想象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当中他们之间的仇恨。
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不是说他因地势所限，
他不是说因为地势所限，
而要被逼走这条路，
被逼行这条路。
耶稣刻意要经过撒玛利亚，
耶稣刻意要经过撒玛利亚，
因为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因为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他也必须到别的地方传扬天国的福音，
他必须要去其他的地方传扬主的福音。
就在上一章第三章，耶稣刚刚提到，
刚刚在第三章耶稣刚刚提到，
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
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
更何况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妇人需要帮助。
更何况在撒玛利亚有一位妇人需要他的帮助。
有一个灵魂需要拯救。
有一位灵魂需要帮助。
有一个民族需要救恩。
有一个民族需要救恩。
所以第五到第六节。
第五到第六节。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细加。
然后到撒玛利亚有一座城名叫叙加，
靠近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近住约瑟儿子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的井，
在那里有雅各的井。
耶稣走路因困乏就坐在井旁，
耶稣因行路因为困乏就坐在井旁。
就那时约有五阵，
那时正是五阵。
犹太到叙加大约四十英里，
犹大到叙加要四十英里，
是相当的路程，
是相当的路程。
耶稣因走路长途的八步，
因耶稣长途的走路，
身体疲乏，
身体疲乏，
来到雅各的井是正好五阵，
来到雅各的井旁正是五阵。
五阵原文做六点钟，
原文五阵就是六点钟。
犹太人的时间就是中午十二点，
犹太的时间就是中午十二点。
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人性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这里我们都看到耶稣人性充分表现出来。
他不但口渴，
他不单止口渴，
他身体累了，
他身体累，
坐在井旁休息，
他坐在井旁休息。在
圣经第七节说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圣经第七节讲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妇女来到井旁打水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
妇女来到井旁打水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
但是选择这个时候五阵出来打水却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但是却选择在正午出来打水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五阵十二点钟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
五阵十二点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
最不适合打水的时候，
是不是适合打水的时候。
一般上妇女出来打水都是在清晨或在傍晚，
通常妇女出来打水因为在清晨因为在傍晚的时候，
天气凉爽的时候出来，
在天气凉爽的时候出来。
他们绝不会选择中午十二点来打水，
他们绝不会选择中午十二点来打水。
况且妇女出来打水都有同伴在身，
况且他们妇女出来打水是有同伴在身。
他们一边打水一边谈话，
他们一边打水一边聊天，
有沟通的机会，
有沟通的机会。
那个地方是一个群体社交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群体社交的地方。
我们有理由相信撒玛利亚妇人选择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原因的，
我们相信撒玛利亚妇人选择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她的原因。
虽然圣经没有明文的说明，
虽然圣经没有明文的说明，
但是从经文的内容，
但是从经文的内容，
上下文，
上下文
可以提供我们有一些的线索，
可以提供给我们有一些线索。
尤其是在第十八节，
尤其在第十八节，
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你这话是真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归纳有关妇人的光景，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归纳一下妇人她的光景。
他先前有五个男人，
他先前有五个男人，
他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
他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
现在又跟六个男人同居，
现在又同第六个男人同居，
是不合法的结合，
是不合法的结论，
是神所定罪的，
是神所定罪的。
他在男女的事上很随便，
他在男女的事上是很随便，
乱搞
乱搞
关系，
乱搞关系。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他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富人，
他是被社会排斥的富人，
在群体中不受欢迎的一个女人，
在群体当中不受欢迎的一个女人，
没有好的名声，
没有好名声。
第三，
第三，
她是一个孤单的女人，
她是一个孤单的女人，
一个心灵破碎的女人，
是一个心灵破碎的女人，
在婚姻上找不到幸福，
在婚姻上面找不到幸福。
有谁愿意做她的朋友？
有谁愿意做她的朋友呢？
她在人间找不到爱和温暖，
她在人间找不到爱和温暖，
没有妇女们的，没有听见妇女们的笑声和谈话，
没有听到妇女们的笑声和谈话，
只有听见打水的声音，
只有听见打水的声音，
还有微风的声音，
还有微风的声音。
第四，
第四，
她是一个愁苦的妇人，
她是一个愁苦的妇人，
她很深的陷在罪里，
她很深陷在罪里，
心灵感到空虚，
心灵很空虚，
天天出来打水，
天天出来打水，
除了面对一口井，
除了面对这口井，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人生有什么意义？
一个与神隔绝的生命，
一个与神隔绝的生命，
必然带来愁苦的生命，
必然带来受苦的生命。
选择这个时候出来打水，
选择这个时候出来打水，
也是避免见到其他人的眼光，
也都是避免想见到其他人的眼光。
可以说他每天活在自己的影子底下，
可以说他每一天就活在他自己的影子下面，
没有盼望的生活，
没有盼望的生活，
只有身后的影子，
只有生活的影子。
他无法摆脱这样的生活，
他无法摆脱这样的生活。
这一天又带着沉重的脚步，
今日去这一日他又带着沉重的脚步，
来到井旁打水，
来到井旁打水，
一点都不期望什么，
一点都不期望。
来到井旁，
来到井旁，
看见一个男人坐在井旁，
他看到一个男人坐在井旁。
圣经在第七节说，
圣经第七节讲，
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圣经说，耶稣说，你请你将水给我喝。
这个是多么令他感到惊讶，
这个是令他几咁惊讶，
以致他在第九节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令到他很惊讶，以致在第九节那里讲，你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去拿水喝呢？
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说，
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讲，
是多么的震撼，
是几咁震撼。
从来没有一个外人向他说话，
从来没有一个外人对他讲话，
况且又是一个犹太的男人，
况且他是一个犹太的男人。
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以人子的身份，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以人子的身份，
他虚己谦卑，
他虚己谦卑，
向他要水喝，
向他要水喝。
耶稣没有一点鄙视他，
耶稣没有一点鄙视他，
认为她是一个下贱的女人，
没有认为她是一个下贱的女人。
从耶稣的角度来说，
从耶稣的角度来看，
犹太人的拉比在公共场所是不跟女人说话，
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在公共场合跟女人讲话，
那不仅是女人不说话，
不单止不跟女人讲话，
连他们的妻子女儿都不跟他们打招呼，
连他们的妻子女儿都不跟你打招呼。
他们严谨到这个地步，
他们是严谨到这个地步，
男人不跟女人说话，
男人不跟女人说话，
还有种族的区别，
还有种族的区别，
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撒玛利亚人，
是互不来往的，
是互不来往。
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的出现，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出现，
拆毁民族之间的隔膜，
去拆毁了民族之间的隔膜，
突破传统的束缚，
去突破了传统的束缚，
跟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
跟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
也超越了宗教的约束，
也都超越了宗教的约束，
以外族人被接触被污染的条例，跟外族人
去同外族人去亲近这个条例，
这个污染的，怕他们被污染，
怕他们被外族人污染的这个条例。
耶稣没有因为撒玛利亚人的可怜的身世和背景，
耶稣没有因住撒玛利亚人这个可怜的身世这个背景
而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
他反而愿意的来帮助他，
反而他愿意来帮助他，
要来拯救他脱离罪恶的生活，
要来拯救他 脱离这个罪恶的生活，
要医治他的创伤，
要医治他的创伤。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每一个灵魂在主的眼中都是宝贵的，
每一个灵魂在主眼中都是宝贵的。
他是迷路的羊，
他是 迷路的羊，
主要把他带回羊圈，
主要将他带回了羊圈。
到了第四节，
到了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主耶稣说，若你若知道这个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
和对你说话给我饮水的喝水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了你喝水，
你必求早求他，亦都他必早给你水。
耶稣用这个话题来引起妇人的好奇心，
耶稣用这句话提起妇人的好奇心。
他提出三点，
他提出了三点，
神的恩赐，
神的恩赐，
来激起他的好奇心，来认识有关神的事，
激起他的好奇心来关心有关神的事，
然后对你说话，
然后对你说话，
激起他的好奇心来认识有关耶稣是谁，
激起他的好奇心认识耶稣是谁，
然后他可以给他，
然后他可以给他，
可以激起他的好奇心，有关他必早给了你活水，
激起他的好奇心，就是他早给他活水。
耶稣在这里提出了活水，
耶稣在这里提出的活水，
按照犹太人的日常用语来说，
按照犹太人的日常用语，
活水是流动的水，
活水就是流动的水，
是活动的溪水，
是活动的生水，
从泉源涌出来的水，
是从泉源涌出来的水，
而不是一个静止的水，
不是一个静止的水。
在旧约有多次提到神是唯一供应活水的泉源，
在旧约里面多次提出神是供应活水，
来供应活水的泉源，
来供应活水的泉源，
来满足人心灵里面的饥渴，
来满足人心灵的饥渴。
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
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都买了吃，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
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说，
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三节话，
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
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
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耶稣讲的活水，
耶稣讲的活水，
不是妇人观念中流动的活水，
不是妇人心中流动的活水。
他完全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
他完全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活水。
他以为耶稣所讲的活水是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
他以为耶稣口中所讲的活水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
他要知道耶稣在何处可以找到，
他要知道耶稣在何处找到。
这妇人在摸索当中，
妇人在摸索当中，
再一次的强调耶稣说，
再一次强调耶稣，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
给我水喝的是谁，
给我喝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了你喝水，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耶稣不是故意要妇人感到困惑，
耶稣不是故意要妇人感到困惑，
而且是引导他去注意他是谁，
而是引导他要去注意他是谁，
认识他是谁，
认识他是谁，
人才能真正的解决人心里面的饥渴，
人才能够解决人心里真正的饥渴。
所以另外一方面说，耶稣要妇人从物质提升到属灵的层次，
耶稣要妇人从物质提升到属灵的层次，
把话题从水转到涌，转到活水的神，
将话题从水主导永生，
永活活水的神。神的恩赐在这里可以指向耶稣所赐的永生，
神的恩赐是指导耶稣所赐的永生。
在十一到十二节，妇人说，
在十一到十二节，耶稣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有深，你怎样打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赐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赐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
他和他的儿子及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妇人感到自豪，
妇人感到自豪，
有谁比他们的祖宗雅各的井还好？
有谁比他们的祖宗的雅各的井还要好？
况且跟他说话的犹太人有自称有活水，
况且跟他讲话的犹太人自称说有活水。
难道他的活水比我们雅各井的水更好吗？
难道他讲的活水比我们雅各井的水还要好吗？
怎么可能呢？
怎可能呢？
那在这里我就想到耶稣和尼哥底母的一段话，
在这里就想到耶稣和尼哥底母所说的一段话，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有一个晚上尼哥底母来见耶稣，
有一个晚上耶稣来见尼哥底母。
约翰福音三章二到四节，
约翰福音 三章第三到四节，
第二到第四节，
一到第四节。
耶稣对尼哥底母对耶稣说，
尼哥底母对耶稣说，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而来做师傅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没有说太好了太好了，
耶稣没有说太好太好了。
哦，谢谢你谢谢你，
多谢你，
过奖过奖，
过奖了。
哪里哪里
哪里呢？
耶稣没有这样说，
耶稣没这样说，
耶稣直接的说，
耶稣直接说，
我实实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
尼哥底母说人都老了，
我怎样能够重生呢？
我怎样重生？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岂能再进母腹里面生出来呢？
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所说的重生，
尼哥底母是不明白耶稣所说的重生，
他以为重生是再次成为小 baby，
他以为重生就是再一次成为一个小婴孩，
从母腹中再生出来，
在母腹当中重新生出来。
耶稣提到的是属灵的重生，
耶稣所提的是属灵的重生，
不是肉身的重生，
不是肉身的重生，
不是人为的重生，
不是人为的重生，
是要从水和圣灵生的，
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尼哥底母搞错了，
尼哥底母搞错了，
正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正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他以为耶稣所赐的活水是可以摸着的看见的，
他以为耶稣所赐的活水是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
他错了，
他错了。
因此在第三十三节耶稣回答说，
因此在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 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自永到永生，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永到永生。
这井水只能供应人身体上的需要，
这个井水只可以供应人身体上的需要。
你口渴了你要喝水，
你口渴了要喝水，
这只是能为你暂时解渴，
是为暂时而喝，
你过了不久，
过了不久
你又渴了，
你又渴了，
你又要喝水了，
你又要喝水。
但唯有神所赐的活水才使人永远不渴，
但唯有神所赐的活水人永远不渴。
妇人，你如果继续喝这井里的水，
妇人，你如果你继续喝井里的水，
你依然在渴，
你依然在渴，
你无论这个井有多悠久的历史，
无论这个井有多悠久的历史，
它的井有多深，
这个井有多深，
这水有多么好的质量，
这个水有多好的质量，
人所造的井是没办法止住你心灵的饥渴，
人所造的井是没办法止住人心灵的饥渴。
就好像奥古斯丁，
好像奥古斯丁
在他的忏悔录中说，
在他的忏悔录那里说，
主啊，你为自己造人，
主啊，你为自己做人，
若我们不能安息于你怀中，
让我们不能够安息于你的怀中，
我们的心无法安静下来，
我们的心无法安静下来。
我又想起耶稣对犹太人的一段话，
我又想起耶稣对犹太人的一段话，
记载约翰福音第六章，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永远不渴。
然后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说，
六章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话，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纳，已经死了。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
人若吃这生命的粮，永远活着。
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每日按时降下玛纳来喂养喂饱他们。
神按时每日赐下玛纳来喂养他们。
那这个物质的玛纳只能使他们充饥一时。
这个物质的玛纳只能够使他们暂充饥一时。
饿了又再吃。
饿了又要再吃。
最终肉身还是要死。
最终肉身都是要死。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供应生命。
供应生命。
他是生命的玛纳。
他是生命的玛纳。
到他面前来的人。
到他面前来的人，
信他永远不渴，
信他永远不渴，
将来得永生，
将来得永生。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很多人认为在世上活着，
今天很多人认为在世上活着，
有钱有地有地位，
有钱有地位，
生活就有把握，
生活就有把握，
所以每一天都在打水，
所以每一天都在打水，
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忙忙碌碌的干活，
忙忙碌碌的做工，
但是心灵深处一直还是饥渴。
然而他们的心灵深处仍然饥渴。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不断的打水，
一种人是不断的打水。
你问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你问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我的人生目的就是干活。
他说我的人生的目的就是做工。
干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你工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干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那另外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
是已经打了好多的水，
是已经打了好多水，
已经富有了，
已经富有了，
但是认为还不够，
但是他认为还不够，
还是继续不断的争取，
还要继续的争取，
因为还是没有得到可以满足他内心空虚的东西，
仍然 未能够满足他内心空虚的东西，
以为世界可以满足他，
他以为世界可以满足他，
结果大失所望，
结果大失所望。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
你今天得到了耶稣所赐的活水吗？
你今天得到耶稣所赐的活水吗？
还是你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还是你还是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一直在找生命的意义呢？
在十五节的时候，
在十五节那里说，
妇人说，先生请把水赐给我，叫我不渴。
先生，请你将水赐给我，使我不渴。
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
亦都唔使咁远嚟打水。
那一天，耶稣的话深深吸引了他的心。
嗰一日，耶稣嘅话深深吸引咗佢心。
他真的感到生命很疲倦了。
佢真系觉得生命好疲倦。
他感到很累了。
佢觉得好攰。
如果耶稣知道有一个水源比雅各的井更充沛的话。
如果他知道耶稣有一个水源比雅各的井更加充沛的话，
要是给了他，
如果给了他，
他不必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
他就不用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
他也不必这么辛苦了，
他也都不用辛苦。
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耶稣请求妇人给他水喝，
是耶稣请求妇人给他水喝。
现在反过来，
现在反过来，
妇人请求耶稣赐给他活水，
妇人请求耶稣给他活水。
我们可以感受到妇人内心是多么的饥渴，
我们感受到妇人内心是几咁饥渴，
她是多么向往这个活水，
她是几咁向往这个活水。
虽然这个时候妇人还是不十分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
虽然妇人现在仍然不是很明白耶稣口中所讲的活水，
她的认识还是停在物质的层面，
她的认识仍然停滞在物质的层面。
耶稣进一步开启她的心，
耶稣进一步来开启他的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这样 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我们可以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把先生改为主啊，
将先生改为主啊，
主啊，求你，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
主啊，请你将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
有一首诗歌这样的描述人生的写照，
有一首诗歌叫《人生的写照》，这样讲
是非常的真实，
是很真实。
说像那妇人在井旁，我在寻找。
像那妇人在井旁，我在寻求。
不能令人满足的事。
不能令人满足的事。
那时我听闻救主说道。
那时我听闻救主说道。
到我这里吸取不喝。
到我这里
不喝泉水。
吸取不喝泉水。
这世界有千万人正在寻求。
这世界有千万人正在寻求。
努力追求俗世的享乐。
努力寻求俗世的享乐。
无一能与这宝贝相比。
无一能与这宝贝相比。
我在主里已得这宝贝。
我在主里已得着这宝贝。
弟兄们，若你这从这世界所得。
弟兄们，若你从这世界所得。
仍然使你饥饿难受。
仍然使你饥饿难受。
我主会施恩使你得救。
我主会施恩使你得救。
若你谦卑跪下向他祈求。
若你谦卑跪下向他祈求。
充满我杯，充满我杯。
充满我杯，充满我杯。
主啊，充满我杯。
主啊，充满我杯。
解除我孤干心灵饥渴。
解除我心孤干饥渴。
求以天粮喂养我死的饱足。
求以天粮喂养我死得饱足。
使我杯，使我得满足喜乐。
满我杯，使我满足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今天活在世上，
你今日活在世上，
你的人生有方向吗？
你的人生有方向吗？
你的人生有意义吗？
你的人生有意义吗？
一个人如果没有神在他生命当中，
一个人如果没有神在他生命当中，
他就失去了方向，
他就失去方向，
他就像一个浮萍在汪洋大海中飘来飘去，
他就好像一个浮萍在汪洋大海中飘来飘去，
随浪而飘，
随浪而飘，
随风而去，
随风而去，
多么迷失，多么脆弱的人生，
是几个迷失和脆弱。
身为神的儿女们，
身为神的儿女们，
我们今天是不是过着一个贫乏愁苦的生活？
今天我们是否活着一个贫乏困乏的生活？
你是不是离神很远？
你是不是离神很远？
你爱你自己爱世界，
你爱自己爱世界，
爱其他的东西多过神，
你爱其他的东西多过爱神。
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
诗篇十六篇第四节，
大卫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大卫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离开神拜偶像，
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离开神拜偶像。
他们离开神的命令，
他离开神的命令，
结果招来审判，
结果招来审判，
失去神的祝福，
失去神的祝福。
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
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活水的泉源，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自己做出池子，
自己作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人造的池子是一潭死水，
人造的池子是一潭死水，
很快就会用完，
很快用完。
活水的泉源是永流永不止息，
活水的泉源是永流不息，
是越用越好越多，
是越用越好越多。
神是活水的泉源，
神是活水的泉源，
但是以色列人离开活水的泉源，
但是以色列人离开活水的泉，
他们自己做出池子，
他们自己作出池子，
结果破裂不能存水的，
结果是破裂不能存水。
这就说明依靠人的才能导致失败的光景，
就是说依靠人来最后得到失败的光景。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来到雅各井的人只能暂时解决肉体的渴，
你到雅各井的人只能够暂时解决身体的需要，
但耶稣却应许要在我们心灵深处放进一口新井。
但是耶稣却应许我们在我们心灵深处放入一个新的井，
那水能够完全永远满足你我的口渴，
这个水可以永远满足我们心里的口渴。
当我们住在神里面，
当我们住在神里面，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有圣灵的内住，
有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圣灵如活水一般更新我们的生命，
圣灵如活水一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渐渐培养基督的品格特质，
使我们能够渐渐培养基督的品质。
一天又一天我们与他同行，
一天又一天我们与他同行，
我们的思想，
我哋嘅思想，
我们的反应，
我哋嘅反应，
我们的价值观，
我哋嘅价值观，
我们的优先次序，
我哋嘅优先次序，
以及人生的目标，
以及人生嘅目标，
也是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了，
亦都系越嚟越似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要将一切的恩惠，
神要将一切嘅恩惠，
他的美善，
佢嘅美善，
他圣洁，他的公义，喜乐平安，
佢嘅圣洁，喜乐平安。
要加在我们的身上，
要加在我们身上，
好让我们基督徒生命不再贫乏困苦，
好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再疲乏，
不再空虚，
不再空虚，
而是一个散发基督馨香荣美的生命，
而是一个能够散发基督馨香的生命。
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说，
好似大卫喺诗篇二十三篇嗰度话：
使我的腹杯满意，
使我嘅腹杯满溢，
不只是满，而且是溢出来的。
唔单止系满，仲系溢出嚟。
来到第十六、十八节的时候，
你到十六、十八节嘅时候，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耶稣话：你亦都去叫你嘅丈夫嚟呢度。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了。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现在所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你这句话是真的。
耶稣将妇人的隐罪泄露出来，
耶稣将妇人的隐罪揭露出来。
他的婚姻生活乱七八糟，
他的婚姻关系很糟糕，
不检点，
不洁，
离开神的律法，
离开了神的律法，
没有一个罪在神面前可以隐藏，
没有一个罪可以在神面前隐藏。
耶稣的眼目如同 X 光一样，
耶稣的眼光就好像X 光一样，
看透人心里的深处，
能够看穿人心灵的深
处，人一切的丑陋、虚假、败坏，
人一切的丑陋、虚假、败坏，
在主面前都要赤露敞开，
在神面前都要赤裸躺开。
妇人需要面对自己的罪，
妇人是需要面对自己的罪，
她必须要承认，
她必须要承认，
否则耶稣不能给她活水，
否则耶稣不可以给她活水。
耶稣的言语充满了极大的爱，
耶稣的言语充满了极大的爱，
充满了怜悯和宽恕，
怜悯和宽恕。
她知道妇人以往那些破碎的人际关系，
耶稣知道妇人过往的破碎人际关系，
这破碎的希望和梦想，
破碎了的希望和梦想，
耶稣要把圣洁的生命赐给他，
耶稣要将圣洁的生命赐给他，
让他行在光中，
让他行在光中，
享受耶稣的生命，
享受耶稣的生命。
到第十八节的时候，
到十八节的时候，
妇人说，
妇人说，
我先生，我看你是先知，
先生，我看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我们的祖宗说在山上礼拜，你倒说在这里礼拜。
妇人认识到，意识到这个与他谈话的不再是一个普通人。
妇人认识到同他讲话的不再是一个普通人。
起初称耶稣为犹太人，
起初他称耶稣为犹太人，
然后转为先生，
然后转为先生，
如今称耶稣为先知，
如今他称耶稣为先知，
因为耶稣将他素来所隐藏的罪一一泄露出来，
因为耶稣将他过往所隐藏的罪一一揭露出来。
突然他被逼面对自己和他生命不道德和这些瑕疵，
突然他要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瑕疵和不道德，
将话题转到敬拜神的身上，
将话题转到敬拜神的身上。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真的希望拥有正确的人的生活和敬拜，
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真的想拥有人生中真正的敬拜。
撒玛利亚人相信基利心山是神圣的地方，
撒玛利亚人相信基利心山是神圣的地方，
犹太人认为是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
犹太人却认为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
耶稣说都不在基利心山，
耶稣说不在基利心山，
都不在耶路撒冷，
也都不在耶路撒冷。
二十一节就清楚地说明了，
二十一节清楚地说，
妇人你当信我，
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时候当将到，
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拜父不在山上，也都不在耶路撒冷。
妇人你当信我，
妇人你当信我，
是耶稣向他发出的一个邀请，
是耶稣向妇人发出邀请。
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看啊，这个时候就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不要以为基利心山是敬拜神的地方。
不要以为基利心山是敬拜神的地方。
不要以为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
也都不要认为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地方。
也不要把基利心山当成是神，是敬拜神的地方。
也都不要将基利心山放当成是敬拜神的地方。
也不要把耶路撒冷当成是敬拜神的地方。
也都不要将耶路撒冷当成敬拜神的地方。
既然两个地方都不是，
既然两个地方都不是，
那如何敬拜神呢？
那怎么敬拜神呢？
耶稣在二十三、二十四节说，
耶稣在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说，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如今就是了，
如今就是。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心灵和诚实的原文就是灵和真理，
心灵和诚实原文的是指导心灵和真理，心灵和真理
原文是灵和真理，
原文是灵和真理，
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
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
灵就是圣灵，
灵就是圣灵。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敬拜神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
敬拜神没有一个指定的地方，
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敬拜神，
凡信耶稣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神。
真正的敬拜是基督徒靠信心进到神的面前，
真正拜神的是靠信心进到神面前，
在那里赞美敬拜他，
在那里敬拜赞美他，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
在家，
在外面，
在外面，
在郊外，
在郊外，
在教会，
在教会，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他的心灵可以靠信心进到天上的圣所靠近神，
他每一个基督徒可以靠着信心进到心灵的深处的敬拜神。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拜父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这是新约的第一次提到，
新约是第一次提到。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但是很可惜的是，
犹太人将敬拜变成外在的仪式，
犹太人将敬拜变成外在的仪式。
他们认为只要在宗教上遵守神的律法每一条，
他们以为只要在宗教遵守宗教的律法每一条，
就是敬拜父，
就是敬拜父。
很多时候他们的敬拜不是对神做心灵的敬拜，
很多时候他们的敬拜不是对神做心灵的敬拜，
不是发自内心，
不是发自内心，
而是外面的仪式，
是外面的仪式。
身体可以五体投地，
身体可以五体投地，
但是心没有进到神面前，
但是心没去到神面前。
耶稣曾经责备他们，
耶稣曾经责备
你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
你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
心却远离我，
心却远离我。
另外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在山上敬拜神是神所规定的，
另外撒玛利亚人他们以为在山上敬拜神是神所规定的。
耶稣说不是的，
耶稣说不是。
在二十三节他说，
在二十三节他说，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
其实耶稣是在责备他们敬拜的方式，
其实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敬拜的方式。
他们的敬拜不是神所吩咐的，
他们的敬拜不是神所吩咐，
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所规定的，
不是按照神的话语而规定的，
是人定下来的，
是人定下来的。
结果得不到神的喜悦，
结果得不到神的喜悦。
可是神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但是神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在地上成为他的选民，
在地上成为他的选民。
只是他们如何敬拜，
只是他们如何敬拜。
耶稣也指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耶稣也都指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弥赛亚是由犹太人民族而出，
耶稣是从犹太民族而出的。
当妇人听完了耶稣的解释有关于敬拜的意义，
当妇人听完有关敬拜的信息，
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要来，
我知道这位犹太弥赛亚
就是称为基督的要来，
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佢嚟啦，就要将一切嘅事话俾我哋听。
虽然妇人现在失败的罪恶中，
虽然妇人而家仍然在罪恶当中，
她仍然是一个有深度真实的信心的妇人。
佢仍然系一个有深度信心真实嘅人。
她的盼望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佢嘅盼望就系要嚟嘅弥赛亚。
她知道只要等他来到，
佢知道只要等佢嚟到，
所有关于真理和敬拜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所有有关敬拜真理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然后耶稣在第二十六节说，
然后耶稣在二十六节讲，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和你说话的正是他。
那一天在井旁，
那一天在井旁，
耶稣宣告了他的身份，弥赛亚。
耶稣宣告了他弥赛亚的身份。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解作解释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位，
解释作为神所高立的那一位。
希腊文就是基督，
希腊文就是基督。
耶稣用的就是英文 I am， 我是。
耶稣用的是用英文我是，
是神旧约中对自己的一个称呼，
是神在旧约当中自己的称呼，
是神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宣告我是，
是神在荆棘里向摩西所显现说我是。
他不只是弥赛亚，
他不单止是弥赛亚，
耶稣就是自有永有的神，
耶稣是自有永有的神，
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神，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本体的真相。
二十八二十九节，
二十八、二十九节，
那妇人就留下来，留下水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妇人就留下佢嘅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有人将我素来所行嘅事都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
莫非他就是基督？
我们在这里看见一幅令人欣喜的画面。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令人兴起的画面，
这妇人丢下她的水罐，
这个妇人丢下她的水罐，
跑进城里对众人说，
她跑进城里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出来了。
那一天在井旁，
那一天在井旁，
耶稣介入了他的生命，
耶稣介入了他的生命，
圣灵光照了他，
圣灵光照他，
打开他心灵的眼睛，
打开他心灵的眼睛，
认识了弥赛亚，
认识了弥赛亚，
他放弃了生命中的一个权言，
他放弃了生命当中一个权言，
选择了另一个，
他选择另外一个。
那水罐代表他全部的生命，
水罐子代表他一切的生命，
也是他的身份，
也都是他的身份，
也是代表了他一生的背负重担，
也都代表了他一生所背负的重担。
如今他将他卸下来，
如今他将他卸下来，
他弃绝他，
他弃绝了他，
离开他，转而选择耶稣作为他生命的活泉，
离开他，转向耶稣从这个活水的泉源。
以前不敢露面，
以前他不敢露面，
如今对众人说，
如今他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
他不再隐藏自己，
他不再隐藏自己，
他不再感到羞耻，
他不再感到羞耻，
反而向众人见证耶稣在他身上所奇妙的救恩，
反而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救恩，
以至于在第三十节说，
以至于在三十节那里说，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第三十九节说，
三十九节话，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的妇人信了耶稣。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妇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因为妇人见证话，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出来了。
更奇妙的是，在第四十二节，
更加奇妙的在第四十二节，
撒玛利亚人对这个妇人说，
撒玛利亚人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真是救世主了，
知道真正是救世主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结束，
这个是一个多么美的结束，
不单撒玛利亚人蒙福，
不单止撒玛利亚人蒙福，
全城的人因着他生命的改变也同样蒙福。
全城的人因着他生命的改变同样蒙福。
多么美的见证，
几个美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
撒玛利亚人妇人不是一个故事，
撒玛利亚妇人不是一个故事，
是活生生的见证，
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是耶稣基督的大能改变他的生命，
是耶稣基督大能改变他的生命。
没有一个罪在神面前是不可能赦免的，
没有一个罪在耶稣基督面前是不可以赦免，
只要你虚心带着一个忏悔的心来到神面前，
只要你虚心来到神面前忏悔，
主要拯救你到底，
主要拯救你到底。
从这一章我们看见有三个属灵的原则，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属灵的原则。
第一个，
第一个，
与神隔绝的生命心灵永远得不到满足，
与神隔绝的生命心灵永远不能够得到
满足，而且一直活在痛苦里，
而且一直是活在痛苦里面。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从绝望到盼望，
从绝望到盼望，
从黑暗进光明，
从黑暗进入光明，
从卑贱到尊贵，
从卑贱进入尊贵，
从死亡到永生，
从死亡到永生，
从空虚到满足，
从空虚到满足，
从贫乏到丰满，
从贫
平化到丰满，
丰满，
从短暂到永远，
从短暂到永远。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耶稣基督所赐的活水，
耶稣基督所赐的活水，
使人不再饥渴，
使人不再饥渴。
正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说，
正如福音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今天在追求什么？
今日你在追求什么？
你的心灵满足吗？
你的心灵满足吗？
无论你今天落在怎样的光景，
无论今日你落在一个什么的光景，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你破碎的心灵，
你破碎的心灵，
你的创伤，
你的创伤，
你的挣扎，
你的挣扎，
你的眼泪，
你的眼泪，
你的罪恶，
你的罪恶，
他都看见，
他都看见，
正如他看见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正如他看见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记得他不会离开你，
记住他不会离开你，
他要医治你，
他要医治你，
要将你的过去忧愁换为喜乐，
他要将你的过去忧愁换为喜乐，
他要填满你心灵的空虚，
他要填满你心灵的空虚。
你来到他的面前吧，
你来到他面前吗？
你不要再等待了，
你不要再等待，
接受他的宽恕和爱，
接受他的宽恕和爱，
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泉源，
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泉源。
阿们。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唱这个结束的诗歌，
这时候我们唱回应诗歌，
耶稣我来，
耶稣我来。
请各位起立，
请各位起立。